从2024年开始啊，独裁者们倒下的速度就超乎了我们的想象。2024年的8月，因为孟加拉国的学生抗议，独裁统治了20年之久的哈希纳开始流亡。2024年的12月8日，叙利亚反抗军占领了大马士革，执政了24年的独裁者阿萨德匆忙润到了莫斯科。2026年的一开年呢，委内瑞拉的独裁者，这个习主席的老朋友，统治委内瑞拉也长达十几年的马杜罗呢，就被美国一小时十一分生擒了。而伊朗呢，现在正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哈梅内伊的统治呢，也是岌岌可危。当然除了这些典型的案例，在2024年、2025年，我们还能看到世界上非常多的抗议涌现。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在摩洛哥、在塞尔维亚、在马达加斯加。这里面呢，有不少都是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去年的中国也出现了酱油抗议。独裁者啊，现在是尤其的难过。那么为什么现在这种独裁者倒台的浪潮会突然出现呢？这几个独裁者的下台，各种抗议的频发，意味着独裁者联盟正在瓦解吗？新轴心国正在瓦解吗？大家好，我是七步民主大师多恩多方烈。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新一轮的民主化浪潮。这两天啊，我们是看到了川普派出了三角洲部队，光速抓捕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大家看到这个结果呢，可能单纯就觉得美国牛逼啊，美国强。但是实际上啊，如果我们深扒国际局势，委内瑞拉能到今天这个地步，马杜罗能被一小时十一分速通，那绝对不简简单单是仅有川普发力。这背后啊，实际上有俄罗斯拉了，中国拉了，整个独裁者联盟拉了的原因。马杜罗今天能迅速被抓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就像罗马它不是一天建成的，独裁者也不是一天倒下的一样。首先，如果长时间关注委内瑞拉局势的人呢，应该知道委内瑞拉从马杜罗被抓到今天呢，委内瑞拉是经历过了一个长期的民众和独裁者斗争的过程的。最早在2017年委内瑞拉就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2024年呢更是如此，数百万委内瑞拉人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当时的抗议领袖马查多呢，还获得了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只是可惜的是啊，这些抗议最后都没有一鼓作气推翻马杜罗政府。那么为什么委内瑞拉的抗议会频发呢？是因为美帝这个境外势力在渗透吗？其实民众抗议啊，哪有什么境外势力，只有境内势力。这一切啊，都源于马杜罗稀碎的统治。可能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视野里，外加上中共长期的正向宣传，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可能还行，就是有一点点那么独裁。但实际上委内瑞拉现在是一个拉完的国家。委内瑞拉现在在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里面，难民数量达到了800万，这比战火纷飞的叙利亚还高，是世界第一大难民国，没有人比它还高。人均 GDP 更是从一个比中国还高的水平一路跌到了2020年接近叙利亚的一个水平。委内瑞拉人都不说会被斩杀线斩杀了，那是人均活在斩杀线之下。那你说这样的情况，委内瑞拉人要不就得起来造反，要不呢就得跑路，还有什么选择呢？委内瑞拉只是一个看起来政权还算稳定的叙利亚、阿富汗、巴勒斯坦，仅此而已。当然委内瑞拉的经济能拉到今天这个地步，能拉穿成这个样子，大部分的锅呢是马杜罗自己，但是其中也少不了中俄这种传统独裁国家不行了的原因。经济拉成这样，人民天天在抗议，那马杜罗也不是傻子，他也一直想在自救。而他自救的方式呢，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在经济上呢求中共这个爷爷，在军事上求俄罗斯这个奶奶。只可惜现在这个爷爷奶奶啊有点不给力了。对于委内瑞拉这样一个拉穿的国家呢，却还有一个令人讽刺的事实，那就是委内瑞拉实际上它是一个坐在金山上的国家，它是世界石油储量第一。当然委内瑞拉的石油质量呢是稍微差一点，不能像俄罗斯和沙特那样往地下一钻呢石油就能哐哐往上冒，但是呢也比加拿大要强。而有了石油这座金山的委内瑞拉呢，它的独裁者自然也要用好。委内瑞拉政府现在 90% 的外汇收入， 60% 的政府收入都来自于石油。当然因为2017年对于抗议的暴力镇压所导致的美国禁运，委内瑞拉的石油呢基本上是不能卖给正常国家的，只能出口给一些独裁的好兄弟国家。但是独裁好兄弟里面啊，购买能力强的比如伊朗、俄罗斯，他自己都是产油大国，所以委内瑞拉的石油啊只能卖给中国。根据路透社之前的报道呢，委内瑞拉大概 90% 以上的石油都是在中国的帮忙下通过走私 或者转口贸易规避美国制裁之后卖给中国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委内瑞拉主要的经济支柱。按照正常情况下呢，中国想要帮扶好兄弟委内瑞拉，那就应该猛猛的买委内瑞拉石油啊，多买一点，委内瑞拉的经济就能好一点，马杜罗的危机呢也就能少一点。但是在最近这些年啊，他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啊，中国经济它发展停滞了，俄罗斯呢还在俄乌战场上失利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使得中国自2021年后罕见的出现了原油进口增长的停滞，甚至呢原油进口总量还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当然要是中国对原油的需求仅仅只是停滞了，那还好说。中国的另一个好兄弟俄罗斯呢，还因为俄乌战争中的失利遭到了欧美等国的集体制裁，而我们的好兄弟俄罗斯呢，对于原油的依赖度上那也是不遑多让的。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啊 ,42% 的收入是来源于油气开采。那么俄罗斯好兄弟有难，那我们习主席自然要出手帮助。为了救我们的好兄弟俄罗斯呢，中国就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俄罗斯石油。此外呢，伊朗也因为经济困境，从2020年开始大规模提高了石油产量，较2019年呢翻了三倍。当然就和委内瑞拉类似，因为制裁呢，伊朗的石油也只能卖给中国，伊朗 80% 的石油是出口给中国的。而这种背景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国啊，现在对于石油的总需求量是增长停滞的，而停滞的那些石油份额要被俄罗斯和伊朗分走，这也使得中国即使有心，现在也无力去接着购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了。当然了，买还是买了，只是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去买了，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当然导致委内瑞拉出现如此经济困境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中国救济模式的改变和停止。我们都知道伟大领袖习主席啊，他爱撒币啊，喜欢去非洲国家撒币，拉美国家撒币。而作为拉美国家中的中国老朋友委内瑞拉呢，那自然也是收到过中国不少的撒币。早先根据知名援助统计网站 Aid Data 的数据显示，中国啊在2023年前对委内瑞拉的援助金额呢就超过了1100亿美元。在所有的国家中呢排名第二，仅次于俄罗斯。而委内瑞拉在2020年 GDP 低谷的时候，整个委内瑞拉全国的 GDP 总量才150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呢是非常大的。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啊，习近平的大撒币实际上在过去呢是有一个模式变换的。早期呢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呢主要提供的是一些无偿的经济援助和一些无息贷款。但是呢之后就变了。中国开始从直接的撒币变成了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基建项目。而这种改变呢，除了和这些国家老是赖中国账有关系，也和中国自身的经济困境有关系。中国在2020年前后呢，自身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房地产呢也开始走到了巅峰。房地产危机导致土地财政开始大幅度下滑，中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大幅度下滑。这时候再叠加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共呢对外大撒币的速度呢也就开始被迫放缓了。并且因为基建也开始走到了巅峰，中国国内不需要那么多桥，也不需要建那么多路了，中国自己在一些工业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所以中共呢就干脆把原来的直接金钱援助改变成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建设援助，希望把中国成功的想致富先修路的威权发展模式复刻到这些国家里去。而委内瑞拉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模式的接收方。中国对于委内瑞拉的一些建设帮助，除了早先已经入股的一些石油公司，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2019年华为和中兴开始帮助委内瑞拉搭建的通信系统，2025年开始以深圳为模板，中国帮助委内瑞拉建设的帕拉瓜纳半岛经济特区等等等等。但是很显然啊，这些建设还不如撒币来得直接一点。这些建设不仅没有改善委内瑞拉的经济，反而因为撒币的停滞加深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当然另一个对委内瑞拉援助的大户俄罗斯也是如此，俄乌战争打的呢，俄罗斯也没什么钱援助委内瑞拉了。而这种经济上的援助无力，除了加深民众的怨气，使得民众呢站起来上街抗议，也使得委内瑞拉政府啊陷入了财政困境。老式的比如委内瑞拉的什么苏三零机队呢，也因为缺乏经费基本无法起飞了。当然除了没法进口设备，同时军队呢因为缺乏经费，这些军人呢也属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保卫马杜罗的信念呢也是越来越差了。当然除此之外，俄罗斯这个军事上委内瑞拉的奶奶因为俄乌战争的失利呢，对马杜罗支援呢也越来越少了，这也使得马杜罗政权啊更加雪上加霜。马杜罗之前呢也不是仅仅依靠当地的一些警察和军队去镇压抗议人民的，去维持自己的安保的，比如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就长期在委内瑞拉活跃， 为马杜罗提供安保，同时帮助马杜罗镇压委内瑞拉的抗议人民。瓦格纳雇佣兵呢，在美洲唯一活跃的地方也就是在委内瑞拉了。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瓦格纳集团因为俄乌战争的失利来了个北上秦王，结果秦王失败，现在也基本上等于被物理消灭了。而瓦格纳的挫败呢，也使得马杜罗的安防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缺乏雇佣兵去镇压民众了。其实说到这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啊，中国的经济没有进入通缩，俄罗斯呢也顺利的真的1小时22分拿下了基辅，那么委内瑞拉的局势还会如此困顿吗？当然大趋势不会改变，有这样一个独裁者，委内瑞拉的经济呢怎么都好不起来。马杜罗呢可以说是一个堪比毛泽东的治国人才，但是如果中国真的没有通缩，俄罗斯又打赢了俄乌战争，委内瑞拉和马杜罗呢不至于成为现在这个样子。1小时22分速通基辅的俄罗斯呢，那么面对美军包围委内瑞拉，俄罗斯就有能力去帮上点忙，说不定能派几艘军舰过去助助威。而且瓦格纳雇佣兵如果存在，美军抓捕马杜罗的难度呢也不会如此之低。甚至如果瓦格纳雇佣兵俄罗斯军队能腾出手长期大规模驻扎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抗议呢过去都闹不了这么凶，你抗议我就全给你物理消灭了不就行了吗？而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陷入通缩，还能大把的买委内瑞拉的石油，如果中国还能接着大撒币而不是改为基建援助模式，那么委内瑞拉的经济呢也不至于拉成现在这个样子，抗议呢也就不至于那么激烈，委内瑞拉呢也能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武器装备，有更多的钱去雇佣警察镇压。在这样一个平行世界中，川普想要出兵去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理由呢也就不会那么完善了，难度也会增加。毕竟出兵去抓一个正常国家比如哥伦比亚的总统，和去一个不得民心防控力量武装力量基本上等于零的委内瑞拉抓一个总统呢，那在道义和难度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虽说马杜罗的下台是注定的，也确实是川普把马杜罗抓走的，但是中俄最近的拉垮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同样的道理其实也存在2024年倒台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上，只是阿萨德统治的叙利亚呢，他和中国的关系不太大，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密切。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倒台前呢，主要受到俄罗斯的庇护，俄罗斯呢通过瓦格纳雇佣兵间接占据了叙利亚的四座油田，获得了叙利亚 30% 的石油产量。而作为回报呢，瓦格纳雇佣兵长期负责阿萨德的安保工作，俄罗斯呢则长期驻军在叙利亚，帮助阿萨德抵御反抗军。俄罗斯的军队呢也是维持阿萨德统治的中坚力量。但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因为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的失利，瓦格纳被物理消灭了，俄罗斯先后多次抽调了叙利亚的军队和装备回到俄罗斯，为俄乌战争呢添砖加瓦，其中至少包括了一个飞机中队以及5000名士兵，留给阿萨德的只剩一些俄罗斯的老弱病残。而这一情况也导致阿萨德面对反对派的围攻变得不堪一击，被反对派搞了个一天速通大马士革。可以说这种独裁巨头的拉胯呢，是小独裁国家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另一方面，叙利亚这种弱小的独裁者倒台呢，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独裁巨头。就比如叙利亚倒台之后，那第一个受影响的肯定是俄罗斯。俄罗斯除了政府收入受影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也显著下降。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影响，那就是另一个独裁巨头伊朗。伊朗之前长期和以色列缠斗啊，最近突然就被以色列空袭了，好像一下就打不过以色列了。这里面的原因呢就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倒台呢不无关系。之前呢伊朗为了钳制以色列就扶持了一些恐怖分子，比如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是珍珠党。而珍珠党之前主要活跃的地区呢就在叙利亚，也是依靠叙利亚呢从伊朗接受物资的。而之前为了遏制来自叙利亚方面的珍珠党威胁呢，以色列呢长期就搞了一个叫做战争之间的行动，也就是一直低强度的持续打击这些珍珠党成员，这就严重分散了以色列的军力。但是自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以色列扫清珍珠党就变得轻松无比了，并且现在空袭伊朗更是直接可以飞过叙利亚上空了。可以说之前不论是美军还是以色列能那么容易攻击伊朗，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呢在其中是起了大作用的。而伊朗又因为以色列的空袭，最近的经济呢又开始变得更不好了，民众抗议呢也更加兴起了。在马杜罗被抓的同时呢，伊朗现在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其实如果我们反观历史，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呢，一个国家想要实现民主化转型呢往往是很难单独发生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它往往是集体发生的，也是有浪潮的。当然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知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总结中啊，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过程并不是循序渐进的， 而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在过去人类的历史上呢，有三波集体的民主化。第一波呢，是从1828年开始到1926年结束，它始于美国革命，终结于二战前夕。这一波呢，一下就有33个国家完成了民主化。而第二波呢，则是从1943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的。它始于纳粹德国的战败，殖民时代的结束，但是终结在这些前殖民国家的独裁复辟。而这一波呢，就有40个国家完成了民主化转型。至于第三波呢，则开局于1974年，始于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这一波呢，很多东欧国家都完成了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这一波呢，一共有33个国家完成了民主化。不过在亨廷顿的理论中呢，并不是独裁者倒台就万事大吉了。甚至很多时候呢，即使独裁者倒台了，这些国家已经构建了民主雏形了，都还有倒退成独裁体制的风险。就像二战前夕，希特勒、墨索里尼纷纷借助民主化制度夺权，就是很明显的民主倒退。这也就是美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退潮期。当然，亨廷顿提出这个观点是在1991年的上半年，那个时候呢，苏联都没有解体，所以他没有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终结时间，也没有提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退潮期。但是现在看来，苏联解体呢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高峰，而普京的上台、习近平的上台，现在看来可以说是第三波民主化结束的时间了，也是第三波民主化之后的退潮期。那么为什么民主化会有这种浪潮般的概念呢？其实上面说的叙利亚、委内瑞拉、伊朗、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独裁国家之间看似是孤立的，但是实际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是互相影响的，甚至互相帮扶的。中国的经济羸弱，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失利直接影响了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当然这些国家最后的倒台也会反过来影响独裁大国，就像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使得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瓦解，也让伊朗开始出现了危机。而我相信呢，委内瑞拉的倒台也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如果最后伊朗和俄罗斯倒台，那对中国的影响肯定会更大。当然根据亨廷顿的研究，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美波民主化浪潮中，那些独裁者巨头往往是最后倒下的。这一点其实在上一次民主化浪潮时期就是如此。上一次民主化浪潮主要发生在东欧几个国家，而东欧能那么快民主化是离不开苏联的国力衰弱的。苏联后期陷入了困境，导致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力逐渐下降，也导致大家对于苏式制度的信仰逐渐崩溃了。但是苏联这个罪魁祸首直到卫星国都倒完之后才轮到了他。而现在国际局势已经很明显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开始了，它始于中国的经济衰退，始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失利。当然就和之前一样，中俄这样的独裁巨头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反而会先有一些小的独裁国家受到影响倒在他们之前。但是我相信多米诺骨牌最后一定会落到中俄这两个国家身上的。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第四波民主化已经到来了，而这一次的民主化高峰将在中俄垮台时出现。当然我也相信，当中俄这两个最后的独裁巨头垮台了，世界上剩下的国家很难再形成新的独裁者联盟，民主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永恒了，历史终于将被终结掉了。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